好，那我们今天要今天的经文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它分开。但是呢，我们从第十八节好了，从第十八节开始，那我来念好了哈。那我可能会用导读方式，所以我可能中间会重复一些比较重要的 keyword， 我会来把它念出来哈。我们从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就是他 choose， 神选择，他按着他的旨意，他选择了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用他的话，他的 true words， 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神选择用他的话，用他的真道生下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所造的万物的当中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注意听了下面我所说的话，请你们注意听我下面所说的话，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们个人要快，在听上面要快，要快快的听，在说的时候要慢，要慢慢的说，要动怒的时候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注意下面的，我们要个人在听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我们要慢慢的说，我们要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因为人的怒气，人的生气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 desire 的 righteous， 不是神所 desire 的义。人的怒气，人在怒气中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能够完成神所要完成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你们要脱去这些从外在的污秽的行为，盈余的邪恶，内心的邪恶，内心的污秽的思想，你们要脱去这些外在的不好的行为，还有内心不好的思想思路，存温柔的心，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这个道是神所栽种，是栽种 planted，栽种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温柔的心，不要主观，我们要来领受，要来接受，要来思想这个神所栽种，神借着他的话语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这个道是可以救我们灵魂的道，这个道是可以救我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你们要行道，要去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不要单单听到，不要只是单单的听到，因为听了道而不去行的，就好像是自己欺哄自己，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唯有要详细的查看，详细的查看，详细的研读查看，默想思考那个全备完全的，完全无瑕疵的，而且是使人自由的，是要使人在真理当中得自由的，不是辖制人的，不是规范规条，是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这人不是只是单单的听到，听到过后就忘，乃实在是行出来了，乃实在是顺服的去行，所听见的道乃是顺服的去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必然得福。所以我们要得福的时候，是要在所行的事上行出来的时候必然得福，这是神的应许，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所以当我们自以为虔诚，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很丰厚，但是我们却连舌头都不能勒住的时候，我们是欺哄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这样的虔诚只是头脑中的虔诚， 理性上的虔诚，不是在生命反应中的虔诚，不是一个真实的虔诚。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真的虔诚，是神算为虔诚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在神的眼中算为虔诚的，是在真实的生活的当中对生命有真实的反应，是真实的有义行，以义行作为我们的衣裳，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是说不在世界当中的生活，而是不与世界为友，世界上的一些价值观、一些做法不会在我们的思想的意念的当中，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为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来向你感谢，因为你是用真道生了我们，你把这个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叫它来生长发芽。主啊，我们今天恐惧战惊站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孩子要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在这里来讲行道、讲听道、讲行道，因为我们都短缺，我们都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你今天自己圣灵在我们这里当中来自由来运行，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意念当中来查看我们。主啊，我们好像虽然都有一个外壳，我们可以也许可以藏匿一些事情，但是天下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你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可以隐藏。在我们心深处、最心底深处，甚至于封尘的一些思想，连我们自己都忘记、都不知道的，神，你仍然都清楚、都明白。我们在内室的当中，我们不是在 public， 我们在自己内室的当中，我们想的思想、我们所说的话，每一句你都查看。哦，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今天就是谦卑又恐惧战惊的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相信你把那个活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就有能力叫它在我们的心中 来生长、来发芽。主啊，就叫我们的生活行为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所领受的道，不叫这道只是存在我们的理性层面的当中，好像自己以为自己得到了，好像以为自己是活在镜前的里面，结果这些镜前在你的眼前真的是一块破马布，不算为义。主啊，就愿你今天自己，你既然在真道当中你生了我们，我们就向你来呼求，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主，但是我们相信你今天要来帮助我们，你悦纳我们，你就来帮助我们，将我们从灰尘的当中抬出来，高抬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归给我们的阿爸父。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是听道跟行道，所以呢，我们就我的 outline 很简单，只有分两个部分，就是道，所听的道是什么道，然后呢行的道是什么道，所以就听道跟行道只有 A 跟 B 两点，那我们就要来明白道的本质。那我想先请问弟兄姐妹哈，当你自己在家里头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读到道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不需要去查考圣经，就是说你去翻一些 Bible 的 commentary， 或者是说自己做一些研究，当我们一听到道的时候，我想要请大家给我 feedback， 你听到道，我一讲到道这个字的时候，你的 first response 是什么？自由发言好不好？ first response 哈，圣经中的律法。 OK， 还有呢？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还有呢？道理。还有呢？ Ivy， 你一听到道是什么道？哈，道理，
道德，
道德规范。 OK， 还有吗？神的话，真理。 OK， 好，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领受哈。那
的确哈，像我们刚刚弟兄姐妹有提到说，哦，道就是道理、道德规范啊，哈，规条、哈律法等等，或圣经上面讲的一些我们应该去行的一些行为的准则，神做事的一些法则，好不好？可以这样讲。那当然也有人说是道，就是哎，这个真道，道成肉身的道，哦，神的话是道。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什么是道的本质。的确，我们当然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第一次听到道的时候，直接的联想就是道德、道这个律法或者是一些规条，因为这是很具体的事情，就是道好像不是一个很笼统的、很含糊的，然后好像不知道只是一个意念上、意象上、意识形态里的一个东西而已，是一个一条一条很清楚的规条。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就是知道我要怎么样守，我怎样做，我就可以达到，我就做到了道了哈。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先第一个要来看道的本质，道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才从几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道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啊，这里就已经后半段就讲到了，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哈，就是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 receive， 我们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这个道呢是被栽种进去的，是被 plant 进去的，所以是一个种子，是以种子的形态出现的。那种子都是有生命的，好，就像神创造神，我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都跟孩子们讲说，神创造这个世界 everything 都是以种子的形态出现，虽然刚刚开始造好有花有草有这些，但是里面都是蕴含了种子，因为它有生命它才可以绵延，不然的话这上面的这些牲畜吃完了这一批，不是神又要再创造了吗？所以神的创造是 recycle 的，是以种子的形态，包括第一对人类亚当夏娃，他们也等于是人类最早的一个种子，从他们之后开始蔓延。所以神所给的都是有生命蕴含生命能力在里面的，所以用种子的形态出现。所以包括这个道，他说栽种的道在我们里面，这个道是被神栽种的，所以里面是以种子的形态出现的。那这个道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是有生命有动能的，因为它是能够救灵魂的，可以save us， 可以拯救灵魂的道。所以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道德规范规条而已，是有动能在里面，是能够救灵魂的道。那我们先请大家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就在雅各书前面一本书，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吗 ？OK，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里我们也是要来导读一下。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用这种方式，比较会让神的话 sink in 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好，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 living 的，是活生生的，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是 active 的，是 active 是主动性的，神的道是有主动性的，神的道是活的，活生生的，是有功效，是有主动性的，是有动能在当中的。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道是活的，活生生的，活泼的，是有动能的，是 active 的，是有功效的，它能够将人心中自己都不明白的思念还有主意，它连我们的 thoughts跟我们的 attitudes 它都能够辨明，它都能够 judge， 能够辨明，能够 judge，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神的道它是 active 的，是有动能的道，是有生命的道。所以它被把这个道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要 expect 神不是叫你只是去守一些规章跟律法，因为靠我们的 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能守只能守到一个地步。你守，你做操守好一点的人，可能守的程度高一点；操守不好的，守的低一点。但是不管你守到多高或多低，这在神的眼中都不能成就神的义，跟神的义还是十万八千里。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不是给我们一些死的律法、诫命跟规条，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的道，是栽种进去的道，是有动能的道，是活泼的道，是这个 active 的道，是有主动的能力的道。那所以这个是基督的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这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信仰你可以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你跟佛教徒也好，或其他的思想，就是其他的这个有教义的这些教派的人士，宗教人士，如果你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就觉得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宗教都是叫你做好事就好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有它的教义。它的教义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一个宗教的创办人或创始人，好，他也是一个寻道者，他们也是很认真要去寻道。但他在寻道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对这个，也许对这个自然、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生命，他有一些领悟了。他把这个领悟呢，就写成了他的教义，然后这个教义就去传，就变成说是一个宗教就形成了。但是呢，基督，我们不能讲教哈，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在哪呢？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人来寻道，耶稣不是来寻道，然后寻了道以后，哦，突然有一天我悟道了，我突然悟出来人生原来就这一回事，然后我就把这个教义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去传，然后我就创立了一个基督教，完全是两码子事。基督是他本身就是道，就是这一个道呢，他活生生的活在世人的眼前，他道变成了人就人的肉身了，把这个道就活出来显给你看。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行为、他的说话、他的待人接物处事，他就是把这个道活生生显给世人看。所以他不是去研究一个道、去寻找一个道，然后突然悟了这个道，把这个道写下来给后世的人看。所以基督的信仰跟一般的宗教信仰根本上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基督的信仰不是教义，基督的信仰不是人悟道的结果，基督的信仰就是道他自己本身活出来显给人家看。所以这个道就是神自己，就是神他的本性，就是神他一切的丰盛，就是存在这个道的当中。所以当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所言所行所为的时候，你就是看到道本身的内容了。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家悟道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很重要的差别，这是我们今天所信的道的本质在这里哈。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我们来看一段，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这是摩西哈。摩西那时候虽然他领受了十诫，他要来跟以色列人来呼召哈，要来遵行这个十诫。But it's never about just Ten Commandments， 不是那个十诫里面的规条。他所在这边呼天唤地所讲的话，在这边苦口婆心，好像要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去，在呕心泣血，在一个老人家哦，在这边一直呼喊呼喊。他不是只是在呼喊一个规条而已，因为规条不是这样子可以呼喊得出来的。他呼喊的东西 more than that， higher than that， 不是只是一些规条。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三十章，我先来读哈，我们先读十一节，然后我要读十四节，然后再读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先来看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好，那请你想象那个摩西哈，白发薄薄，大胡子那么长，然后呢满脸的皱纹，可是他里面的生命的智慧哈，已经是那个不是人可以比的，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然后呢，以色列人现在也出了埃及，要即将要进入到一块神所应许之地，然后到了那个新的地方，有一番新的天地，那里面有很多拜偶像的文化，那他怎么样要保守这一大群的人进到新的环境以后不会跟神脱节，跟神的关系脱节。所以他是用他的生命很苦口婆心的在向以色列人呼召。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不是离你远的，
啊，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些诫命，不是做不到的，不是好远好远，好像简直是跟我们差的十万八千里的。十四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使你可以遵行是谁？是神使我们可以遵行，不是我们自己的天然的个性、天然的本性，那个老我是遵行得动，而是神会使他使我们有能力遵行。因为这个道是被栽种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是道，是活道，是会成长，使我们可以遵行。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不是把十诫，我不是把规条，我不是把律法道德，我不是把一些法则，我不是把这种国民生活须知列在你的面前，我是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的面前。所以当你选择来依靠神，当你选择来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选择了生命。如果你不懂得来选择神的话，如果你不懂得，你不愿意降服，你不愿意来遵守神的话，你就是选择永远的死亡。所以摩西很清楚的在这边告诉我们，我呼天唤地，呼天唤地的来向你们呼求，来向你们说，来选择，是要你选择生命，不是叫你选择一些道德规章律法，他要你的是选择生命。因为神的这一些道跟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还是是变成是到永远的这个灭亡的当中，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这个道是一个重要性到这个地步。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一个实诫而已。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向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也很清楚的讲，他给我们的道是生命，是灵，是灵 again 是 active 的，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所以耶稣说，你吃我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道吃进去了。好，这个道让我们永远都不会再饿，他的血让我们吃下去永远不会再渴。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这边，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这边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这个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的，所以不是去被发现，不是去人家去自己所悟出来的道，那是主观的道。这个是 it's there existing， 从起初就原有，就存在在那边的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好，这个道呢，它是不但只是一个道理，你不是只是去听见，然后传讲，然后 maybe 变成文字，它是可以让你看见。而且他是亲眼看过、亲手触摸过的，因为这个道他自己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是我们所信的这个道，是可以被亲手触摸过，是可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个道。第三节，那我们现在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虽然我们这个世代没有亲自的触摸过、亲眼的看见这个道，但是这些曾经摸过这个道、亲眼看见道的这一些使徒们，他们将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道传给我们了，使我们跟这个真道、这个肉身的道可以继续有 fellowship， 继续可以相交。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道。所以我们信的道是真实可摸可看见的，因为是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质的道。所以当我们这个道、这个生命的道已经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的反应当中反映出这个道的内容跟道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道没有真实的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用嘴巴去传福音没有用，是要用你的生命去传福音。好，所以我们都会讲说，哦，生命在影响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带什么样的生命出来，那就是因为你的生命影响到下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
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对这个道的本质我们有一些了解，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 application 里面去了哈。我们对这个道的本质了解之后，那我们就要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说你要行道哈，你要活出来道。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活不出道呢？那耶稣也都有预告我们，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有讲到说我们的心田有些是好土，有些是硬土，有些是比较不好的土，有没有？这个倒进去了，有的时候是像石头一样坚硬，根本连根都没有办法扎进去。那有些呢是的确是比较软，但是呢思虑很多，所以有很多的荆棘就把这个道就卡住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 trap 住它，我们的心意没有办法被更新变化，所以你也是活不出那个道。那还有些就是被一些鸟啊吃掉了，被路上的一些野兽吃掉了，那个也是一样，你的道没有深深的扎根在里面。那只有是一个心田是好土的时候，这个好土这个道进去以后30倍、60倍、100倍就成立出来了。那这个好土是什么？这个好就是你存心愿意领受到，你也愿意，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心，你领受了这个道，你真的愿意去行。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例子。那这个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心田，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土，不是说听了道我们就不去做。那这个道呢，就是像雅各讲的，好像人照了镜子，照过以后又忘了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所以 always 要去 check a mirror， 看看自己的长相如何。那我们晓得一个人的灵命，他的深浅，一个人灵命的深浅跟他今天 receive 的恩典还有你有多少的 Bible 的 knowledge 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深浅跟他听了道对这个道产生的回应，他回应的程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所领受到的恩典简直大得不得了，比我们那个信主很久的人你都会觉得还大，就哎呦他怎么一信主神给他这么多恩典啊，而我们这个很久的基督想说哎呀好像这些我们感觉上好像是哎这个初信主的好像更被 taken care of。 那可是他的灵命呢，他还是一个 baby，所以跟你领受的恩典的大跟少跟你的灵命没有关系。但又或者是说哎，你可能读经读得很厉害，你很会串珠，很会自己做 Bible study notes， 也很会带查经，但是呢这个也不代表我们的灵命。这个灵命真实的灵命大小实在是跟你在生活上面你对这个道的回应的反应有很大的密切关系。像我刚才在跟兰芳讲，我们认识的两位朋友他们其实都出信主没有多久，但是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在生命当中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他们都是在信主不多久的时候，这两个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分别都失去了他们的配偶，都是因为疾病失去了他们的配偶。那我们其实都蛮担心说他们这么就是说这个灵命就是还小 baby 的时候这样子出生，刚刚从道里面生出来，他们然后就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他们会不会对这个道就失去了信心？可是神真的很奇妙，经过了这一小段，就是经过了这一两年的时间，发现虽然他们在生命当中遇到这么大的冲击，可是那个道扎根在他们的里面，反而因为他们的配偶的离世，他们更要抓住这个道。因为他们如果不抓住这个道，我跟你讲，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会非常的困难，不是只是说 physical 的生活的困难，整个思想上面会被 mess up 掉。所以他们就抓住这个道，所以他们虽然才信主几年而已，短短的几年，但是他们现在在跟你分享这个道的时候，还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真实的依靠这个道，你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身量，是不是他们的身量成长得非常的快，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是跟你信主的年限有关系，真的是他们在道的当中，他们对这个道的回应就使得他们的灵命不一样。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呢听到了这个道，我们对这个肉道成肉身的这个道，这个生命的道，我们听的态度是什么？要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要郑重这个道，越发郑重，就 seriously about 这个道，不要只是打到当成说哦，礼拜天我来听刘同牧师讲一篇很 inspiring 的道，很激励我的道，然后回去呢就又渐渐的淡忘，好像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呢这个道不存在你的里面，你必须要礼拜天到教会来听一个道，好像来塞一些东西在你的里面，可是平常这个道完全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都没有照这个道去反应，没有照这个道去调整你现在的 behavior， 那这个道就没有办法在你的土里面去生根。所以我们现在到末世，刘牧师也常常讲说，世人已经不要再听道了， they don't want to hear, they want to see， 他们要见到，他们要摸到，他们要看见这个道。所以一个教会对这个道的 回应的态度，其实就会影响这个教会能不能在这个社区里面会有影响力。如果我们对道自己都不慎重的时候，人家到教会来，人家把教会当成只是一个也许就是礼拜天好像找一个地方去一去，让自己这个礼拜心里舒服一下而已。 They are not really 是要来真的来寻找道，而且愿意被这个道来调整。所以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我们自己要郑重这个所听的道，而且要愿意去行这个道。那我们下面来看，那雅各书接下来就讲了几个很重要的规则。那其实呢，他讲了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慢慢的生气。这个呢也是上个礼拜兰芳在讲到试探的时候，试探试炼的时候，特别是在对试探，我们在抵挡试探，这是三部曲，这个是很重要的三部曲。我们怎么样可以抵挡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试探？那这个就跟我们的 application 会有关系。那第一个就是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倾听的耳朵。如果我们用比较现代的术语来讲，就是要倾听的耳朵。那这个倾听的耳朵分两个层面咯。第一个层面最主要的是你快快听要听谁，不是听人的话，你快快听是要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第一个快快的听，你要抵挡这个试炼试探，抵挡试探好，来诱惑我们，来叫我们发了我们的私欲。第一个重面，就是你一定要快快的来听神的心意。那这个消极的呢，是少你听到神的话，你知道哪些事情会得罪神，你听到了，你知道了，你就可以少惹神的发怒。但是积极面，你就是讨主的喜悦，好，去结生命的果子。那第二个快快的听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层面当中，就是我们要学习有聆听的耳朵。我们要能够听到别人的声音，好，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际关系上面的误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快快的听，没有聆听的耳朵哈。那我自己上两个礼拜，哇，就跟我老公常常有口角，常常因为我们工作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24小时都在一起，全部都连在一起，家事公事都不分，全部就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个相对的这个口角时间也会比较多，因为有时候是在讲公事，讲一讲私事也要掺进来，所以呢就这公私都不分这样，所以就很容易发生口角。那我们前两个礼拜就常常有争执，啊，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不太平静哈。后来呢，我就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发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什么错误呢？就是呢，我基于我对这个老兄太了解的原因，我基于我对他 inside out upside down 的了解，所以呢，他只要讲一句话，只要讲到一半呢，我就 assume 他后面的结论就是这个，我就替他讲下去，因为不要听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 inside out 我了解你了，我知道你下半句要讲什么，所以他讲了上半句，我就帮他接下半句，结果他就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不是他要讲的那个话，我只是 based on 我对他的了解，我下了一个结论，我觉得你后面就是应该会讲这个话，结果不是，所以他就会很生气，他就说你就是 assume， 你 make a lot of assumption， 你 make a lot of assumption 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要讲这个话，其实我不是要讲这个话 ，OK？ 所以为什么有口角？因为我等不及听他讲完，因为我什么 based on 我的 experience，based on 我的 understanding， 我就 make 这个 conclusion， 所以这个常常就发生在越是亲密的人越容易发生。今天如果你是在外面，你说你跟教会的同工啦，或者你在外面跟老板跟同事，你一定不会这么无理的，对不对？因为你们还是有个分寸，有个礼数，你好歹会等对方慢慢把话讲完了，你再去思考，然后再去怎么回应。但是越亲的人越不会，因为你就觉得我太了解你了，你一定是讲这样子的话，结果不是的时候很 hurt 对方的 feeling， 对方觉得你太多的 assumption， 所以那个冲突就产生了。所以我就 learn 到，我说OK， 这个自己要带了嘛，自己就会被提醒。所以人不完全，虽然你在带，但是你还是在生活里面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一旦发生了，很重要一件事情，人不可能不犯罪，我是跟你们讲，你读经读得再透彻，你也不可能不犯罪。所以只是说那个情境发生了， What's your reaction？ 你是觉得说等一下我下礼拜要讲这个东西，这个是我去讲的，我跟大家去讲，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家发生的事情，我就站得美美的在这边跟大家讲大道理就好了，还是说这个事情在你的隐秘处发生了， Do you react？ 你要不要去反应？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跟他道歉，我说啊，对不起，我真的发现我的确那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 assumption， 尤其是特别是你要注意，就是当你的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时间很紧凑，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使你失去耐心去听完人家讲的话，因为你就想要说 get things done， 变成赶快把那个事情解决再说，所以 emotion 就靠两边站，先不要管 emotion， 先把事情做完再说，那这个时候冲突争执就会发生。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 how do you react？你愿意 react， 你愿意面对，哦，我是软弱的，然后你去 say sorry， 我不要再 make assumption 了，那这个道就是你行出来了， OK， 虽然不是很大的道，但是你行出了一个 baby step， 你的关系就柔和了。所以我一旦一退下来，我赶快道歉，赶快改正，一定 hear out 他讲完的 every 字 period 了，然后再去想，而且里面要空白哦，里面你不要 pre-assume 说我只是假装听完他，可是我已经想好他就是这样子，还是不会 work， 你真的要变成客观 blank 听他讲，听完之后你再去回应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冲突才解决， OK， 所以关系呢就又恢复了。那夫妻之间啊，兄弟姐妹之间，亲密的人之间都是有这些问题会发生，所以你就变成每次一发生你就要再 reflect， 你每次发生再 reflect， 然后再去调整，那这个关系才可以维持在一个和谐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快快的听，哦，不要 assumption 就是你快快的去说了，哦，那第二个这里就神就讲到说我们要慢慢的说，哦，因为舌头，哦，这个我们下面还会再讲到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舌头是最小的，是身体里面一个很小的一个 parts， 可是呢它可以行大事，它也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呢是带着权柄的，哦，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这点我是信主了好久以后我才了解，因为，哦，我们在以前就说没有神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话嘴巴长在我的身上，对不对？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嘛，这是我 control 我的嘴巴嘛，所以有的人嘴巴会是很刁钻的，有没有？有些人讲话你跟他讲两三句话，他可以很刁钻的把话这样子顶回来给你，刺回来给你，让你简直是无地自容，啊，有些人是喜欢用话语开很多的玩笑，那些玩笑呢是损伤人的玩笑，不是忧自己默，哦，幽默是其实你要忧自己，对不对？让别人好笑。可是有些人讲笑话不是，他只挑别人的弱点然后去把它放大，然后 make 自己笑得半死，可是听到的人可能很难过，是因为是他的弱点。所以以前呢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慢慢的说，我不知道，因为不懂这个说话的分量，不知道我们话里面有分量，但我信主慢慢久了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所以我们是有那个地位在的，我们有那个权柄在，所以我们今天讲出去的话是掷地有声的，在灵界会产生搅动的，你相不相信你讲出去的话在灵界会产生搅动？因为我们所讲出去的话，你可以让那种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你今天讲出去的话不但直接影响到听的人，而且在灵界会产生作用的，会 stir up， 依着你会驱动天使来为你服役，或者你 shy away 天使，他不能够为你服役，因为你讲的话里面有权柄。所以 after I understand 这个重要性之后，我对我的话语我就非常的小心。那我这个是 gradually 改变的，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开玩笑啊，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一种文化，就 make a good laugh。 可是当我后来知道这个以后，不是说不要开玩笑，而是说在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很减少很多 negative 的话，像以前我们有时候会讲小孩啊，你看你这样子这么脏乱，你以后一定找不到老公，你看你这样子作业这么不 organize， 你将来一定会被老板 fire， 就我们已经在 proclaim，就是说你这个是在一个宣告了，在你觉得你是在管教小孩骂小孩，但其实你在 proclaim 一些 negative 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以后呢就开始转变了，我就不再讲这些话了，因为在讲这些话的话其实就是在灵界会 cause 一些这种disturbance， 会 stir up， 所以我们讲话就变成用 positive 的方式来讲话。 even 你要管教小孩，你可以用positive 的方式去跟他讲，不是用一个 negative 的方式呢去 proclaim 一些事情。所以当你知道这个话语的权柄的时候，你就会很注意你的话语在平常待人接物上面，特别是跟你亲近的人，你要怎么去讲可以建造这个人，把这个人 build up 起来，而不是把这个人 tear down， 因为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把一个人 tear down。 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有一次我就做了一个异梦，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梦，那我在梦中，那我觉得那天神是要我跟我的先生提醒一件事情。那我那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呢，我跟我先生就走在一个路上，一个反正荒郊野外， 我不晓得在哪里，在荒郊野外走。然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就看到都是土的山啊，跟都是黄土路上。然后呢，哎，我先生就说，哎呀，要是这边有一朵，这边有一些花，多漂亮啊！他一讲完的时候说，要是这边有一些花，多漂亮！我在梦里面哈，那个路边哈，就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一朵朵的花就冒出来了，好漂亮的花。然后我先生就说，哎，要是这边有一些树多好啊！砰砰砰砰砰砰砰，那个树就长出来了。就这么清楚的忆梦，你如果做忆梦的话，你不会忘记的，里面都有颜色的。那花对我来讲，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很主观的说法了哈，就是我如果做过的忆梦里面都是彩色的，而且都很清楚，几十年不会忘记。然后我醒来以后，我就跟我先生讲，因为那一段时间我也是在，就是说在话语上面就要跟他有一些交通，可是神就晚上给我做了这个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这个话语有权柄，所以你讲话上面要注意那个话语的那个内容。因为你看你，我做梦的里面，你一说要有花，路边就长花；你一说要有树，树马上就成荫出来了。就是神在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所讲出来的话里面有非常大的权柄在那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对一家之主更要重要。因为你的话语可以遮盖你的家，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你的家。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慢慢的听，慢慢的说，快快的听。我们要慢慢的说，我们一边说的时候，一边要让神的话进来盖的我们的话语的内容。如果我们说的太快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思想在那边立的我们的话语的内容，不是让神的道来引导我们话语的内容。那还有第二个经文很帮助我说以后说话要注意的，是在以西结。我们来翻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八章十二节。以西结书八章十二节哈，这里哈，以西结书八章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要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人子啊，以色列的家长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这个是我们人的思想，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被这个三度空间给 trap 住，我们在这个肉体的当中，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比如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只要等一下到那个屋里面去，我随便讲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坏话 gossip 好，你们就听不见了，因为我们被 physical 被 trap 住，对不对？但是我们以为神也听不见，所以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神怎么会看不见？神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那时候在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有跟孩子们讲，我说以后我们面临审判的时候，神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给我们奖赏哈。那有一个生命册，还有另外一本 book 嘛，还有 two books， one book of life， 另外一个 book， 对不对？好 ，another book。那生命册当然很清楚了，你的得救的救恩就是在生命册上面。另外一个 book 呢，就是我们的素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所言所行，包括我们的思想意念，都会被记录在当中。所以当你知道说，不是耶和华看不见你，耶和华天下受造之物全都是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你 you will be very careful choose your words。然后特别是对不在场的人，那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这个，开始领悟到这个时候，我就比较小心。我以前哈就不会，就是没有这个注意力。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哈，她呢就是说就是说跟她相交的结果就是说这个人比较 negative， 所以她会有很多的因为她的 negative 呢，其实可以看到她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挫折，然后有很多的不顺。那不顺其实都不是说神不眷顾他，就是人的思想就引导到那种的环境去了，他就会常常会 complain 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因病去世了。那去世以后，有的时候会想到他要讲的时候，都是讲那个过去他人生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些 wrong behavior 所造成的。可是我有一天在讲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觉得说，哎，你以为他不在了吗？因为他已经信了主了，他现在在天家啊。She can hear everything still， 你知道吗？所以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是要用，也许用他的生命做一个例子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That's OK， 就是要警戒哦，我们不要这样。可是如果你只是讲，你只是要盖棺定论，你就是要讲这个人这一生在世上干嘛，所以他招致这么多苦 ，You just 想要讲出来的时候 ，It's not going to help anybody。你其实你今天所讲的话还是会被记录，所以我就开始会 reserve。 就会 reserve 一点。那有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批评 leader 在带领我们的 leader 哈，不管是小组长也好，区牧也好，甚至牧师也好，可能他们会有很多的说法，你因为你听的时候听得不完全，所以他没有机会去解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 policy 下来你不认同，你不 agree， 你觉得这个做法不够成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你不想顺服，可是呢你也不去跟当事人，不去跟你的 leader 去很理性的来沟通，你就是在小组的环境底下，或者去找一些弟兄姐妹去宣泄你的 feeling， 去宣泄你的看法，哦，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要那样做。但这些话你以为没有伤害，这些话都是在影响，而且会造成整个小组里面的就是不合一。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 keep in our mind， 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我有说话的自由啊，这是民主的时代，这个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君王什么帝制的国的制度，教会如果有一些制度我不满意，我不同意，我可以讲，你是可以讲，你去找当事人讲，你去找你的 leader 可以去沟通，哦，你有属灵的遮盖去沟通，而不是私底下去这边去 gossip， 那边去讲，然后 stir up， 结果造成整个小组的不合一或力量的分散。那这个我们要向神 answer， we have to answer to God。所以这个也是 part of 我们要去行的道之一， OK？ 所以行的道不是只是去周济孤儿啊、寡妇啊，做一些善行，外面的 deeds only， good deeds only， 包括我们自己内在，你怎么样能够行事为人，是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标准，按照神所我们要达到的义，我们在教会的家中，在神的家中彼此去行出来，那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样整体来讲，外面的人才会看到教会是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跟世界的方法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慢慢的说哈。所以箴言十八章那有一句话，我也是一直都记在我的心中，就是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好，像今天早上也是，我先生也是不小心。反正我女儿也是这个人比较艺术性比较强的人，就比较不 organize， 所以家里的这个厨房地上又一个大他的运动包就丢在那边，我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又没有收好。然后我们先生也是就开一句玩，就不是开一句玩笑，他就讲，他就说，哎呀，这个女孩子要是不懂得 organize 的话，这以后婚姻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他就讲了，他不是只是讲我讲，他讲一句比较 negative 的话。后来我一听到，我就说，哦，爸爸不能讲这个话，那话有权柄的，赶快去认罪祷告。我就跟他一起认罪祷告，我说祝福，为你女儿祝福，就我要为他为我女儿祝福完，我才要放他走。对，因为这话语里面是有权柄，所以小节也要注意，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habit 啦。你把它养成，你把它刚开始要改很难呐，但是你慢慢你注意的时候，你改过以后，你的话语就会出来，都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即使你是要去教训你的孩子，你也是用建造他的方式，而不是去用贬损他的方式，他不会往那个方向走的。OK，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在话语上，好，要能够让自己的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我们的嘴巴要常常吐出来的是有生命气息的话语，是真的可以 build up life 的话语。好，那第三个，好，那慢慢的动怒，那这个就跟我们情绪管理有关系了。那慢慢的动怒呢，动怒在原文它是一个被动的受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被激怒，不要这么容易就被激怒起来哈。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说好像都没有情绪了哈，圣经上没有说你不可以动怒嘛，以弗所书有说什么生气但不可犯罪，所以生气是 allowed 的，因为生气就是气，怒气就是我们 part of 我们的情感情绪，我们的魂的层面嘛。那我们既然神把魂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我们就是 allow 有情绪的反应。但是呢，你只是要慢慢，就是说你要学习去 manage everything 都要 manage。这也是创世纪神造好人以后，神说你要管理、修理、治理，对不对？所以 management is part of it。所以 management 不是只是 manage 外界的事情，不是 manage 这个原子而已，不是只是你的工作你要管理，你自己这个人要管理，你要管理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思想，管理自己的话语，这是 part of management 的功课里面。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学习管理我们自己的口舌，管理我们自己的思想。好，所以呢，神他不会给我们一个工作哈，是超越我们能力范围的。所以他生命记我们刚刚读过的话说，这个道不是难守的，也不是离我们远的，是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神呢会给我们这个力量去完成。那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去行道呢？我想第一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去听 enough 的道。
我知道我们当中的，如果你信主很久的话，你可能都有按时读经祷告，所以这个道是在你的心中了。那但是对于我们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愿意上轨道，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是很多结了很多的果子，可是这些果子之后要帮助他们开始来多听到，因为会不习惯听这个道的。很多人就是说得救的时候是因为一种情感上，情感跟理性相遇了，哦 OK 我就决定信耶稣了，可是信了耶稣以后，他可能就一直觉得说还是活在一种 feeling 的当中，活在那个初初得救的那个平安跟喜乐的当中，可是之后如果没有继续去听道的时候，没有让这个道有机会生根的时候，这个平安喜乐会慢慢的失去，因为你没有 ground，你没有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常常要能够继续听到，让这个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就是说承认的确这个道听的，可能我所听的道是比是 far beyond 我还可以行得到的部分， that's ok， 但是我们就承认我有这个软弱，而不是逃避它。好，然后呢你就祷告求神给你力量，让你去使你能够嘛，使你能够去行到那个道。所以我第一个要听到，第二个我们就要行得出道。好，这个就是呢雅各书，我们来看十九节哈，就是这个刚刚我们念的那个十九节里面，就是叫你要快快的听，就是只要听到，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二十一节，好，要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所以第一个听到，第二个二十一节，你要领受那个道，就是领受，就是你悟性里面你 accept 了，你悟性里面说这是一个 good 道，这是好的道，这是从神来的道，好，你要能够领受，悟性里面能够接受。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你再看，要详细查看到，你要 meditate， 你不是只是说 study， 你要 meditate， 你详细查看到的意思就是让这个道占据你的思想领域了。让这个道呢变成你的思想模式了，把你原来旧的思想模式，你以为对的思想，把它拆毁掉，然后让这个新的道，详细查看的道，进驻在你的思想模式里面。因为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才会改变。所以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后面说去行这个道。所以你看十九节听到，二十一节领受到，二十五节详细查看到，就是让这个道成为你的思想模式。到了二十二节跟二十五节，你就自然行得出这个道。所以这有几个步骤，哦，所以我们要听、领受、详细查看，变成我们的思想模式，然后我们就行道。OK， 那然后最后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就是说不要轻看 every baby step，哦。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来的，就是说，因为我信主这么久了，会听了很多的道，那的确有很多道我现在还是做不到，想做可是我做不到，那我就不要害怕在人跟在神的面前我承认我做不到。但是呢，每一次我因为听了一点点小小的道，领受了一点小小的道，然后当那个情境发生了，就比如说哦，跟先生的口角啦，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太多的 assumption 啦，哦，类似这样的情况，一旦那个情节那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你就愿意去做那一个小小的 step， 愿意去改变，愿意去行那个道的时候，那个 baby step 就会开始带来一个果子，就在你所行的道上必然得福，那个福就出来了。所以你不要轻看 every baby step， 然后你 every baby step 做一点一点，也许 no big deal， 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来讲这个是很简单的道，可是对你来讲可能是蛮难的道。你只要行出来以后，你 baby step 一步一步走，你今年累月下来，你回头一看，哎，你发现你不知不觉你已经慢慢就走在神的道中，然后就在你所行的事上你就必然得福，哦。所以我们礼拜五有查经说要走一里路走两里路，对不对？一定是从第一里路开始的。所以我觉得第一里路是励志，是你要励志的，因为第一里路是强迫来的嘛，就是说是你要立定这个志向，也许有时候靠着你自己一点，说咬牙切齿，我要去遵行，我要那个心智。所以第一里路 always 都是励志的，是你自己要愿意，就是说你的主权愿意说我放下来，我立志要去遵行。然后第二里路呢是心甘情愿，而且是走得更长更远的路，但是第二里路要靠圣灵了，靠你自己我们大概只走到第一里路而已，第二里路我们走不下去。但是你第一里路是你的意志的降服，你意志一旦降服，圣灵慢慢来帮助你，你每次都乖乖的走一里路的时候，圣灵就来 strengthen you enable you， 慢慢你发现你在走第二里路了，所以生命就这样慢慢的在长进。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因为少阳还要给我们一些补充。
弟兄姐妹好，那因为今天的题目是听到而且行道哈，那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专门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就来讲为什么听到 又要行道，哈，它的意义是什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对于有一些第一堂课没有来上课的弟兄姐妹呢，我们特别加印了一些的讲义，另外呢你可以回去听网上的录音，然后呢就知道说为什么听道要行道啊。那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我刚才在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25节的时候，你注意看他后半段，他这里说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怎么样，必然得福哈。那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听道和行道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都是说好像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听道并且行道，在这里却是讲到说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哈。这个就又把听道行道和神的祝福放在一起。我们常常向神渴求各样的祝福，甚至是知道说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祝福让我们来得到，特别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所谓突破性的祝福，那种突破性的祝福哈。那么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祝福呢？这个月正好是我们教会推动这个祷告与医治读经计划啊，专门来查考是这个创世纪里面的内容。那么就从创世纪里面哈，我们就也可以来看看说听道行道和祝福这其中的关系。首先神造亚当夏娃，对不对？然后呢要求他们怎么样，就是去照管那个园子，对不对？然后呢告诉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呢？就是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结果蛇就跑过来引诱夏娃。然后他是怎么引诱夏娃的呢？请注意啊，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你吃的时候未必就死。你们发现我们人听到行道乃是神整个的心愿，但是当魔鬼撒旦他要来做搅扰的工作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扭曲这道，对不对？神岂是真说吗？首先把你的头脑搞混乱，让你搞清楚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我们心中的一些的思念私欲 ，OK。然后第二部分呢，他又把说你听到行道后面的那个祝福，他也把它扭曲了，因为神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换句话来说，你不吃的时候，我已经有永生的那个果子给你预备了，那个是祝福，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魔鬼就说，哎，你吃的时候你不见得就会死，就把那个神的祝福整个给你扭曲了。假如说没有死也就没有生，也就没有永生的果子，对不对？如果说你吃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话，换句话来说，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祝福也就无所谓了。那么魔鬼撒旦他就是从混乱你的道，搅扰你对祝福的理解，然后好让你去公然违反神的道。结果我们都看到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被赶出这个伊甸园，然后他们本身原来神的祝福他们就没有得到，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来看说哦，后来我们看到是有谁呢？是有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亚伯拉罕他跟他的侄子罗德一起去出来，结果呢他们这个到了一定的地方，因为牧人相争他们要分手，结果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必须要分开走，我往左你往右，如果你往右呢我就往左，如果你往左呢我就往右，反正你先挑。结果呢罗德怎么样？罗德没有看中神实际上拣选亚伯拉罕把他呼召出来的那个祝福在后面，他却选择说啊，我跟你分开啊，然后呢我去寻找我自己的祝福去。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肥沃的平原，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在的地方。结果他选择和亚伯拉罕分开过以后，他也就和神的祝福就分开了。你们注意到，首先 在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怎么样？罗德全部连着他的财物，连着他的妻子，都被掳走了。结果是亚伯拉罕去把他救回来的，对不对？好，结果这还不是第一次亚伯拉罕救罗德，第二次是什么？当神的使者跟亚伯拉罕说，他说：“哎，我要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城。”结果亚伯拉罕就向他求情，有没有？求情说五十个亿人你要不要灭？啊，五十个亿人不灭，那四十个亿要不要灭？啊，一直这样下来到十个亿人，对不对？那他以为说这个城里面十个亿人肯定有了，所以他就停在那里了，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结果神依然是因着索多玛的罪恶去毁灭他，然后罗德仅仅可以逃出来，他的太太回头就变成盐柱，对不对？他的两个女婿没有听从劝告，没有顺服，结果就死在那个城里，只留下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逃出来。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祝福和咒诅之间的有一个必然的联系，这个就是顺服，这个就是顺服。当亚伯拉罕选择顺服的时候，实际上祝福也临到他，当他选择不顺服的时候，他也惹了很大的麻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神已经跟他应许说，将来哈，你的后裔要必成大国，你的子孙要像这个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他有没有听啊？他没有听啊，他自己想办法找了这个使女夏甲，啊，就生了什么以实玛利，对不对？那么结果就造成了，而且他甚至讲说，哦，那一定是这个以实玛利来继承了，对不对？结果就造成了后来因为这个神按照他的应许仍然把以撒给他，结果这两边就开始争斗，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和这个巴勒斯坦人、中东人在那边打来打去，都是亚伯拉罕当时没有顺服所惹的祸，对不对？好，结果他顺服过以后，然后神就大大的祝福他，甚至是连他周围的人有没有都知道说神的祝福与亚伯拉罕同在，因为亚伯拉罕的牧人一挖井水就出来，一挖井水就出来，结果以至于那个这个亚比米勒就赶紧跟他去订约，对不对？说好，我们要签订一个和平之约，我也不来害你，你也不来害我，因为我知道神与你同在，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顺服实际上是我们得着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然后后来到了以撒，你如果去看在二十六章的时候，以撒神也说，哎，我要让你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去别的地方，因此的话呢，我的祝福就与你同在。然后以撒顺服了，果然他就在那里昌盛，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再把时间快放一下，放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已经应许摩西要带以色列人怎么样进迦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哎，你今天你就要是凭信心进到迦南地区，这是我给你的流奶与蜜的祝福，对不对？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派了怎么样十二个探子去，进去过以后出来汇报，十个探子说不错，流奶与蜜啊，但是那里的人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蚱蜢，也好像蚱蜢一样。结果他们愿不愿意进去？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觉得说去是送死啊，对不对？但是你看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怎么讲，他说神必将那里的人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哈，就是听到并且行道是得着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啊。我们不用担心别人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好势利啊，你们就是为了这个得着祝福才去听道行道。其实天父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他已经把各样的美善都为我们预备了，那我们不需要听到这一句话说好像，哎，我们好像也是追求美善，所以好像有点功利，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追求美善了。错，本身那个祝福就已经摆在那里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听到行道并且接受神的祝福的时候，这是我们父与子之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后非，对不对？还有一群的人，他们今天会把一些的在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东西啊，然后进行扭曲，然后就说，你看这个神他根本就不爱你，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要让你遭遇这些东西呢？我们经常也听到，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神他不是说这边也摆着祝福，这边也摆着祝福，好，那这边的祝福呢，你本身来说你听到行道你就可以达到这个祝福，然后那边的话呢，你不听了道不行道，神生气了就把那个祝福拿掉了，然后呢故意换上咒诅，好，以至于你就受咒诅了，受磨难了，受困难了。其实不是，经常以前我跟我的孩子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哈，那我的孩子假如说他很调皮，他就喜欢走那个马路的那个 pavement 那个马路牙子哈，然后呢他就是单脚这样走，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小心你这样走你会摔跤，对不对？你还是走到我旁边，那这样不会摔跤。他听不听？他不听，不听怎么样？摔倒了，裤子摔破了，脚出血了，他可不可以回过头来说，你为什么咒诅我？没有啊，这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如果选择那样走，你必定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你就会摔倒，跟我咒不咒诅你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需要或者是想要得着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在那里，就是听到并且行道你可以得到祝福，就好像是神都已经为你预备了，你不去走，然后结果你遭遇到磨难了，你回过头来反而说，神你不爱我，你要爱我你不会让我去受到这样子的一种磨难，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OK， 所以今天刘牧师的信息当中，他有讲到说，顺服就好像一道闸门，就是水坝上的闸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是那个水坝里面所蓄的水，表面上来看是非常的平静，也没有任何的好像不一样的地方，你去看这个水坝里的水和你这个家里面水池的水或者是地上雨水落了一滩的雨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很平静的一汪水，但是你把那个水坝的闸门一打开怎么样，那个水就会从高处喷涌而出，不仅仅可以发电，甚至可以浇灌田地，对不对？甚至可以把那个河床冲的是干干净净，对不对？那个动力从哪里来？那个动力就是在于你那个闸门打开了，它水才可以落下来。那刘牧师说，这个闸门是什么？这个闸门就是顺服，这个闸门就是顺服。顺服换句话来说，我们听到并且行道就可以得着能力。那特别刘牧师用这个讲，他还不是讲祝福，他是说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对不对？啊，灵里面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子，这种的顺服也是你得着祝福的一个窗口。 OK，那我们因为还有点时间，我可以请你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第十四章。因为我读这段经文是跟我们下一次的也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请你们来读生命记第十四章第28节到第29节。如果你们翻到了，你就看我来读，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会读出来你们仔细听就好了。生命记第十四章第28节到第29节，这里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如果你只看后半段，你说 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想请问大家啊，如果你想要这样的福分的，请你举手好不好？好，那有没有人不想要这样的福分的，请举手好不好？我看没有哈，大家都想要得到这样的福分，就是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怎么样都赐福于你哈。但是你看神他前面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叫什么？就是除了你平常的十一之外，每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你土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换句话来说，这是额外的，这不是平常的十分之一，这是额外的十分之一。然后他做什么用？他是供养那个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代表以色列人或者代替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的人，因此他们是终身为祭司，他们没有土这个田产的，换句话来说也没有可耕种的土地的，所以这上面讲是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那这个好理解，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人侍奉，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这些教牧同工一样。 OK， 那还有啊，你注意看，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呢、啊，还有在城里寄居的啊。寄居的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寄居的不是说我今天我是中国人，我从北京跑到南京，在南京寄居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谓的寄居的是指那些外邦人 aliens， OK， 外邦人啊。换句话来说，他不是说哦，你只要照顾你本国的国民就好了，神依然要你体恤在我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因为如果不是外邦人也无所谓是寄居的，对不对？那么外邦人神也要去照顾他们，换句话来说，神的爱也是在他们身上。然后还有什么？孤儿寡妇，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用词的话，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那么他是要我们的爱心不仅仅是对神，对侍奉神的人，还要对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好像今天所谓的这个寄居的哈，就好像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有点像是好像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孤儿寡妇，也就是在我们周围所有的弱势的群体哈。那么这个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词来重新把它理解或者解读一下，但是精髓是在这里。精髓是什么？第一，神要我们的对他的奉献不仅仅是我们的十一奉献，而且是超过十一的奉献。那个你平常那个奉献不仅仅是说哈，我就是拿到教会来哈，来这样的话还拿一个收这个奉献的收据哈，然后还缴税的时候可以这个抵税，不是。你平常对于牧者、对于远客、对于你周围所有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管他是我们教会的还是不来我们教会的。好，然后他还有一些就是孤儿寡母，你们照顾他们这部分的是你们理当拿出来的，是神的命令，让你们可以去借着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然后神的祝福怎么样就临到。好，我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讲一下哈？因为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听到还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哎，你奉献然后这个是税前啊税后啊，或者是说哎呀这个常费啊，然后建堂基金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宣教基金啊哈，好像大家反正我在教会一段时间，也在理事会里面，我发现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实际上哈，这个某些年份啊，这个建堂基金会多一些；某些年份，这个 宣教基金会多些，某些年份常费会多些，取决于牧师在台上他把这个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带给大家。但是啊，你把总数加起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对他来说，我才不管呢，反正这是我的十一奉献。你今天要我奉献给戒糖基金，我就奉献给戒糖基金；你要我奉献给常费，我就奉献给常费，对不对？反正是一个口袋里出来的，一个支票本里面开出来的支票，无所谓，对不对？那我在这里，我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跟大家讲，我就要大家注意一条：神不是说今天啊，看你说，哎，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你是十一奉献，你就是好基督徒啊。你如果是这个没有达到十一奉献，嘿，对不起，你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没了啊。绝对不是这样。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专门有讲到我们听道行道与我们救恩的关系哈。但是我们今天换过来讲，哈，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用很多的例子来跟大家讲顺服。换句话来是听道行道，这叫顺服，对不对？啊，顺服是我们得到神祝福的一个渠道。也是神的应许，最重要是神的应许，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做买卖，哈，你跑到神的面前说，好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讲的我做了，那可不可以？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可不可以给我？不是这么玩的。实际上，神他是在我们还没有听到那个道之前，他自己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了。这个应许就是，哎，你听到行道，你神就在你一切的事上赐福于你。所以我们再回来就讲说，今天假如说你需要更多了解神的心意，你更多希望了解神的美善，你更多的渴望得到神已经为你预备的那个丰富的祝福，不管是以任何形式的祝福，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尽力听到行道并且顺服，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得蒙福的一个途径。那我想我就补充到这里。其实圣经里面的例子，关于听到行道就蒙福的例子比比皆是哈。你如果去继续按照教会的读经计划，你去查考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在神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神的那个心意和他的那个信息十分的明显的。
我最后一下那个时间结束了，我想我们最后用那个生命记28章我们来祷告结束，请大家翻开生命记28章，我们用这个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希望得到这以下的福，我们现在一起来，大家都翻到吗？生命记28章，好，开始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